弟兄姊妹早晨，刚才和声带我们唱那首的诗歌《你是良善》，我们唱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歌词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一切各样的好处都是来自这位信实的主，祂是一位施恩给我们的上帝。而当我们领受上主这个这么丰盛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可以怎样回应呢？在一个花园里面，有一棵呢生长得很茂盛的竹树，它的主人呢很喜欢在这棵竹树下面跟朋友聊天喝茶。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就跟竹树说，他说，竹啊，你长得这么坚实这么粗壮，现在我需要用你，你愿不愿意为我服务啊？这棵竹树想起主人一直对他悉心的栽培，他就跟主人说，主人你平时这么爱锡我，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很乐意为你效劳。主人的语气开始变得严肃，就对竹树说，阿竹啊，我要将你这个的竹竿斩下来才可以用到你。哇，竹树一听打了个冷震，蛤，要斩了我，要斩了这棵在你花园里面生得最粗壮的我。他就跟主人说，主人不好，不要斩我，我很乐意好像现在一样去为你服务，等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在我身边去透凉聊天，但是不要斩了我。主人的声音变得更加的认真，他说，在你身边在你棵竹树的旁边透凉聊天当然好啦，但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可以服务到更多人，但我一定要斩了你，我才可以用到你。哇，整个花园静晒，乌鸦飞过来都听到。棵竹树想想想想，他说，虽然主人这么喜欢我，我又这么帮到他，但如果主人对我另有计划的话，可以给我有更大的贡献，为什么我不可以接受呢？想到这里，竹树就跟主人说，啊，主人啊，如果你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用到我，那就照你的意思将我斩下来吧。啊，主人听到很感动，但开始变得有点忧伤。阿竹啊，我要呢摸清你的竹枝和竹叶啊。哇，听到眼都突埋啊，那棵竹树。主人啊，不好啊，不好啊，你斩了我呢，我已经站不直的了，你留下我的枝，不要斩到我光秃秃了，好丑怪。主人再说，如果我不清走你的枝叶，我就用不到你了。那棵竹树觉得很难过，但他仍然跟主人说，就照你的意思去削去我的枝叶吧。主人呢开始忍不住流眼泪，就跟竹树说，阿竹啊，我最锡你的，好爱你，但就因为我好爱你，想你有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知，我一定要将你树干劈开两半，并且清空你里面那些竹节，如果不是你就没用了。哇，竹树听到之后呢，整个趴了落地，很无奈，但他都跟主人说，主人啊，我都听你说，你劈开我吧，你清开我里面吧。于是主人就派人去斩到这棵竹树，除去他所有的枝叶，将树干劈开两半，清走它里面所有的竹节。然后主人就将这一棵经过塑造的竹干抬走，经过一片很干旱甚至去到龟裂的一些田地，一直抬到山泉的地方，就将这个的竹干接上了水源，源源不绝的泉水就沿住这一支清空了的竹干，一直去流到干旱贫瘠的田地。原本龟裂的土地开始得到滋润， 一啲已经枯干嗰啲嘅庄稼，亦都咧开始获得生机。附近嘅村民开始因为呢一股嘅甘泉，开始有佢哋嘅收成，开始可以改善佢哋嘅生活。一路睇呢个嘅故事，都令我谂起我哋作为基督徒，好常咧出现一种嘅感受。我哋做咗基督徒一段嘅日子，都用咗我哋自己嘅恩赐。有机会帮下手喺教会做一啲嘅侍奉，感觉都几好啊，都唔错啊。但系当我哋抬高头望见眼前嘅现实，好似仍然见到周围有好多好大嘅需要。唔知我哋睇到呢啲情景嘅时候，我哋会点回应呢？我哋会想继续留喺花园里面做一棵好安乐嘅竹树，享受住主人嗰个嘅爱护栽培，但系还是我哋愿意让呢个嘅主人重新塑造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可以成为一个流通嘅管道，去滋养喺我哋身边嘅人呢？今日我哋读到嘅福音书马太福音系一个咧我哋好熟悉五饼二鱼嘅神迹，而我哋读嘅呢一段就系马太福音。在当中有几个比较特别的记载，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时那个情景。如果大家愿意的，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再一次打翻开圣经，我们一起去看这段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第24页，马太福音第14章，记载由第13节开始。经文佢一讲就系话耶稣听到就上船，私下去到荒野嘅地方。众人听到之后就从各城步行去跟随佢。我哋睇见呢一段经文，其实系紧接住前面系讲紧施洗约翰被杀害嘅消息发生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嘅情景，耶稣啱啱收到佢嘅表哥啊！亦都是他的先锋，他被希律王斩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内心那种的伤痛。就在这种伤痛的时候，耶稣和平常人一样，希望可以私下独自退到荒野的地方。但是众人见到他上船，竟然就跟着他步行去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见到这么多人，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的需要而赶走这些人。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出来见到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耶稣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依然选择去摆上自己，去怜悯，去服侍这班有需要的。去到傍晚的时候，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他说这个地方偏僻，时候都已经夜了，请你叫众人散开，好使他们可以入村买自己的食物。门徒其实很精明，他们分析个现况分析得很准确。他们身处的地方偏僻，即是说没有什么设施可以提供饮食，他们当时的时候已经夜了，太阳快要落山，并且观察目测人数极多，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门徒是精明地计算评估现场的实况。但耶稣不是这样计算。去到第十六节，耶稣说了一句吓亲他们的说话，他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面对耶稣这个看起上来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要求，门徒都直话直说，拿着他手里面有的跟耶稣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五个饼两条鱼在当时那些小麦饼和小咸鱼那种的分量，大概是一个穷等人家小朋友吃的一个午餐。问一下表妹，你的儿子吃的分量 問下大家有小朋友嚇，佢應該食得少過你，因為係窮等人家嚇，你哋咧都唔係窮等人家嚇，佢咧仲係窮等人家微不足道嘅一個午餐份量。面對現場超過5000個成年男子嚇，仲未計婦女同埋小朋友，可能咧係上萬個嘅人啊！呢五個餅兩條魚擺入去一陣就用咗啦，都唔知蝕邊個嘅牙罅。門徒只係睇見佢手裏面冇嘅嘢，唔夠嘅，但佢睇唔到企喺佢眼前。哪一个跟他说这番的说话，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了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位耶稣。他们就说，我们只有这五个饼两条鱼。有时候我们看教会的事工和眼前的服事，可能我们都会这样看，华英中学这么多学生，只有一個宣教師，一個宣教幹事，還不是全時間進去的。對面廣華醫院這麼多醫護，這麼多有需要的病人，只有許姑娘部分時間，還有依法姐做我們的代表。兩間幼稚園這麼多個家庭，就只有黃姑娘，跟著還有葉姑娘。油麻地整個社區，根據2021年的數據，北選區即係近呢個嘅範圍，廣華醫院呢一帶咧，我哋有12823人，我哋只係請咗一個事工幹事啫。面對咁龐大社會同埋靈性嘅需要，我哋睇到嘅就只有咁多啊！仲有睇埋我哋每週嘅奉獻，我哋都只有咁多啊！但我们不记得了，教会不是只是在二楼的办公室里面逼着那堆人，还有我们在座的，还有我们所仰望的主耶稣。不止在教会层面我们会这样想，就算在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所面对我们的工作或者服侍的里面，可能我们都会这样想，我们就只有这么多，可能我们都会说这些说话。我都想，有時候我面對很多的工作，我都是只有一對手，都是只有24小時，可能你們都聽過我這樣說話，我都是只有一條命。有時候說這些說話的時候，可能裡面都有些情緒，覺得哎呀，有這麼多事情，這麼多事情，在理性的裡面，我們就覺得，哎呀，為什麼主不給多些我們呢？這些這麼理性的計算，可能都會成為我們靈性裡面一些陷阱。因为我们开始用一些算术的方法去计算上帝的工作。有人说，我们信得耐的基督徒最大一个的危机，不是我们不信上帝，而是我们用一些我们习惯了的方式去信上帝。即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手里面的计算，心里面的算式，去计算上帝能够做的事情，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用了我们所看见的现实去代替上帝，这个是超越万有的主。门徒手里面这五个饼两个鱼，如果只是留在门徒手里面，他就永远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份食物都只是可能足够一个穷等人家小朋友午餐的份量，可能他不敢用或者不舍得用的时候还会变坏。同样放在我们手里面，我们捉紧的只有可能都会一日或者一时一分这样去流走了我们的时间，同样的都没有被上主去使用。就在门徒仍然去计算的时候，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在第十八节，耶稣跟门徒讲什么？不如我们一起读了。第十八节，耶稣说，大声一点，一二三。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没有跟门徒去辩论，去计算，甚至都没有责备他，他只是讲了一句很有力的说话，拿过来给我。耶稣不是 在乎我哋只有几多啊？你只有嘅无论有几多，有几微小，放喺上帝嘅眼中，可能都好微不足道。佢在意嘅系愿我哋愿唔愿意将我哋眼中呢个嘅只有交喺佢嘅手里面，拎去俾呢一位嘅主，献给主嗰个嘅核心重要嘅。是将我们手里面所捉住的放开，将这个主权交在上主的手里面。今天耶稣同样对我们说，拎过来给我。不知道在我们手里面，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些部分，我们仍然都拿着我们的计数机在这里按着，在这里唉声叹气着，有时都同主讲，我只系得咁多，我只系有呢啲耐性，我只系有呢啲爱心，我只系有啲啲嘅信心。但系主话将呢个微小嘅只有攞嚟俾我。耶稣接过门徒嘅饼同埋鱼，佢做咗两个好关键嘅动作，系乜嘢啊？望着天祝福，擘开。耶稣望着天祝福，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一个祝谢的传统，就是代表将他手上面去交给上主，让上主去转化和使用。当门徒将这个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里面，他就举起来望着天祝福，就是被上主，被他所仰望的上帝去转化，不单止只是一个小朋友的午餐，他要成为在天国里面一个丰盛的筵席。不止望着天祝福，他还将这些食物擘开。这个擘开可能是我们最害怕，但是同样是一个最需要的动作。我们想想，如果只是祝福冇咗擘开，咁耶稣手上嘅饼就仍然只系一个饼。佢将呢个饼俾咗一个人，就只系一个人。但系擘开喺个过程里面，可能我哋都会经历一啲嘅痛，或者唔愿意，或者改变，或者唔自然。但系经历擘开嘅时候，上主就可以让这个的擘开祝福到更多更多的人。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太过完整，好像一样好一盏可能很漂亮的灯，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礼物盒里面，包在里面，全部都很漂亮，但我们看不到里面那盏灯可以发多光，里面那盏灯发的光有多漂亮，因为个盒都太靓太完整了。唯有要拆开个盒，拎走那些包装纸，这盏灯才可以被人看到有几光有几靓。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恩典，这份的宝贝，同样如果我们不被神擘开，可能这份的恩典都没有办法让身边的人去经历。主耶稣就是这样去将门徒的饼和鱼祝福擘开。这个都是我们每次圣餐的动作，一息间我们同样会经历这个被上主祝福擘开的过程，愿意我们都这样去经历神那份的恩典。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要怕被上主祝福完都要被他擘开。耶稣祝谢了擘开饼之后，他做什么呢？他没有自己拿着那些饼落山，也都没有将那些饼变成很大堆，在他们面前好像变成一座山，或者很震撼的一个的情景。耶稣将那些饼递给门徒，门徒就再将那些饼递给众人。就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一块一块的饼仔就传给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 就传开在他眼前5000个男人和不知多少个妇女。原来恩典就是透过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不断地去涌流出来。这个都是马太福音第二个很特别的记载，很强调那种的传递，透过门徒去将少少传开传开再传开。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时成日都跟主说，主你给我看得见我有多少，我才去分给人，我求你给我们有多些的信心我才去服侍，我求你给我们有多些的恩赐我才去传福音，我求你给我们有多些的奉献我们才去关怀社区。可能呢这些都是我们所想的，但是上帝做的事情跟我们想的真的不同。如果我们不传出去，可能我们就没得看见原来在我们手里面会越传越多，越传越有。原来上主的神迹不是我们等就会见到，而是当我们参与在其中愿意传递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上主这个神迹。当我们愿意踏出一步的时候，哪管我们只有很微小的爱心，很微弱的祷告，很少很少，但当我们愿意传开的时候，原来都可以祝福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今天没能力去源源不绝地去生产很多的饼，但主都不是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主只是要我们将我们接了的东西传开它，我们经历了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爱传开它，上主就会使用去祝福了更多的人。最后圣经记了一个很漂亮的结局，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而且门徒将剩下来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门徒原本以为将自己的五饼二鱼交了给耶稣之后自己就没有了，可能会挨肚饿或者不知怎么算，他们可能以为要服侍眼前的5000人自己都会被榨干榨尽，但上帝就是这样让他们经历，当你愿意将只有去拎给主的时候，被祝福听上主的吩咐传开去的时候，原来你不单止不会没了，反而都会成为最饱足并且有余的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会组为斯利约翰牧师，他为了穷人的需要出版了很多很便宜的书，但结果呢他一生就因为出版了这些书赚了35000磅。35000磅真是多少呢？在当时的数目呢就是10个大学教授30年收入的总和。他只是出些很便宜的书。韦斯利约翰牧师他一生过简朴的生活，他赚了这些钱不是自己储起去，他都是继续去分了给穷人，奉献了给一些有需要的人。韦斯利约翰牧师愿意这样的摆上，我相信是来自他一直的操练。有一个的记载讲讲韦斯利约翰牧师他平时过的简朴生活是怎样的呢？他说当他一年的收入有30磅的时候，他就要用28磅做他的生活费，只是剩下2磅，他就奉献了出去帮助穷人。后来收入有改善了，有60磅的时候，他怎样呢？他都是用28磅的生活费就全数捐出剩下的那32磅。到他有90磅收入的时候，他都坚持只是用28磅的生活费将剩下的全数捐给穷人。这个就是日常的操练，我们将只有的献给主的时候，接受上主的祝福被他抹开，我们就可以分给更多的人。盼望今日我们都好像这些门徒一样，当我们见到世代很多的需要，我们望见自己可能只是有很少很少觉得无力的时候， 让我们都听见主耶稣跟我们说，拿过来给我，将我们的子友去交给主，让我们的生命都经历这份祝福，经历被擘开，让上主祝谢并且重塑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我们愿意将这个手传递开去的时候，上主就使用我们，将他的恩典传给更多的人，盼望我们都成为这个中心的传递者，将上主的恩典一直的透过我们源源不绝地传出去，祝福我们身边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阿门。